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我们必须了解，在生活中所产生的意念与压力，不但会影响我们的灵命，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。在座有多少人同意我的看法？光坐在那里同意固然好，但我直截了当地说，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决定做出改变。所以如果你要减轻生活中一些紧张，就要放慢脚步。请记下来，放慢脚步。或许你应该制作4到6个或20个牌子，把它们放在房间每个角落，放慢脚步，放慢脚步，放慢脚步，放慢脚步。阿们。我的家人会取笑我，虽然并不好笑，但它显示出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经常在做某件事时会准备好做下一件事。比如当我从一个地方要回家时，在半路上我就已经把门钥匙拿出来了，一到家就准备好要开门了。并且我女儿开车带我去很多地方，她说，妈妈，请你等我停好车再开门再下车好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，我会把手放在车的门把上。让我告诉你，我也许无足轻重，但我会做好准备。有一次我没注意到，我们都会在各地租车，也租过很多次白色车子。他们用租的白色车子载我回家。有一天我在圣路易市从餐厅里出来，有辆白车停在那里，我就进去。猜猜发生什么事？车里有人，他在电视上看过我，这让他吓了一大跳，喊着啊！所以我会做这种事啊！我希望我有大夫的性格，但我没有，就是没有。好吧，谢谢你。你看，神把我造得跟大家一样，这样你们就能感同身受。我以为你是大夫，但你不是，我不能跟你说嗨。每个意念，每句话都是一粒种子，它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一些东西。隐藏在内心的我是最重要的部分，但你要知道它不会永远隐藏下去。路加福音12章2节说，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从1976年被圣灵充满时就拥有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起来，我的爱人》。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有这本书？我想读其中几段给你们听，它有一点像是一本灵修书。当你内心焦虑不安时，我如何能医治你的身体呢？当你内心焦虑不安时，我如何能医治你的身体呢？你很难一边忧虑，同时又保持健康。只要你的意念不健康，你的身体就会有疾病。你会有许多的需求，但为了保护自己，有一件事你必须要培养，那就是对神的慈爱有绝对的信心。你越认识神的爱，圣经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所以凡事交托给神的大夫麦尔先生，他 他从小就是基督徒，自幼跟神就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，而我是在疯人院长大的，所以他有领先的优势。在座有些人无法改变自己的成长方式，有些人的起跑点比其他人好，但可能绝大多数的人的起跑点都不好，因为魔鬼很早就在我们的生命中进行破坏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有一对伟大的父母，他们鼓励你，把你教养得很好，你应该要非常感谢神，阿们。因为你不知道那会导致你的人生有多大的不同。据说人的性格是在出生头几年定型的，所以如果你起跑点不好，那你一定要跟神同工才会有好的终点。但没关系，好坏神都会使用，如果我们容许他。我想最糟糕的莫过于一直觉得自己很差。神希望我们有正向的自我形象，这样才能充满能量与热忱，享受生命和享受做任何事情。当你充满了压力，就会变得很暴躁，难以相处，让你头痛、胃痛和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。我们跑去看医生，再拿一张处方，你拿了一堆处方，然后这些药开始产生交互作用，是不是？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唯有心灵得着安息，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想要跟神同工使病痊愈，你需要学会有一件事，那就是不要忧虑，甚至忧虑你的健康。忧虑具有积极的破坏性力量，焦虑会产生紧张，紧张会导致疼痛。哇哦，我们可以整个下午都谈论这方面，对吧？恐惧对全人健康具有很大的摧毁性。我在恐惧中长大，我过去的人生根植于恐惧。愤怒会让你的身体中毒，任何抗生素都无法治愈。想想这一点。我以前是一个愤怒的人，我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感到愤怒，但不知道是恐惧引起的，所以对每件事都感到愤怒。结果它影响了我的健康。大家都还好吗？谢谢，我也爱你。请一直爱我到特会结束，好吧？箴言十四章三十节，我要用神的话来证明这一点。心中平静安稳，可使身体健康。这就是我强调的。我们都看过这节经文，但在生活中没有应用出来，它只是一节很好的经文。但我们如果把它应用在生活中呢？你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吗？你花多少时间在生气？你的生命中有多少的不饶恕？你有多忙碌？你的压力有多大？你在生活中花时间做了哪些徒劳无益的事？你本来可以因此省下更多时间，但基于某些原因，你就是不愿意这么做。你知道吗？你越这么做，就会越沉溺于做这些事。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无法自拔，不知道该怎么休息，因为觉得休息很无聊。 心中平静安稳可使身体健康，羡慕、嫉妒和愤怒，也就是生气，会使骨中朽烂。哇哦！有哪些负面的情绪会影响健康？我这里有一份清单：愤怒、嫉妒、羡慕、自怜、不饶恕、仇恨、怨恨、恐惧、苦毒、灰心、绝望、不抱希望、不满、抱怨、论断、批评。这只是开始。你的经历是神赐给你的礼物，是要让你用它来荣耀神。把这份恩赐消耗在负面的情绪和不健康的人生态度上，是一种罪。不要做个难以相处的人，做一个随和并保持快乐的人会更好，不是吗？与其和别人争执，凡事都要按自己的主意行事，倒不如做一个和善保持快乐的人。这些话也是在对我自己说的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但我想在哪用餐就在哪用餐。我想看什么节目就看什么节目。我知道在座的都不这样。谁不喜欢遥控器在他手中呢？那才有趣啊。你不能冒险放任你的心思意念。你暗地里想些什么就会收获什么。播种爱与仁慈，你就会受到公开的回报。播种仁爱和宽恕，你就会有相同的收获。播种慷慨和感恩，你就永远不会感到贫穷。播种希望，就会收获满足。播种赞美，你就会收获喜乐。播种宽厚，你就会收获宽厚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你们大概都听过一个即将过世的人的故事，他拥有许多的喜剧影片，于是一直看这些影片，然后一直笑一直笑，最后竟然完全痊愈了。只要一直笑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头疼得很厉害，我和一群人坐在一起，有人做了好笑的事情，我就大笑。其中一次我笑到肚子疼，持续了大约5分钟。我发现笑完后头再也不疼了。所以我真的相信我们越快乐就越健康。有多少人同意这个说法？甚至教会也不需要这么我们是在神的家。阿们。如果你想上网逛逛，不要去看那些八卦，去看一些好笑的东西。上面有些关于小孩子的可爱影片，那些能让你独自一人时开怀大笑。回到箴言17:22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圣经中多次提到与骨头有关的信息。我是说，如果你的骨头出问题，你的身体也会出问题。破碎的心灵是指悲伤、低落、沮丧、失败、绝望或灰心。枯干的骨头会导致关节炎和许多其他病症。诗篇109:16-18，因为那人就是恶人 他不想向人施恩，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，要把他们致死，所以他不是一个好人。他爱咒骂，咒骂就临到他，呵呵，他不喜爱福乐，福乐就与他远离，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，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，像油入他的骨头。骨骼代表力量、坚实和健全的身体。一个人如果被形容为骨骼脆弱，那个人就是虚弱、生病或总是感到不舒服。人有三个部分，灵魂体每一部分都会相互牵动，我们的心思会影响情感，会影响我们的灵。满有神的心灵能够影响身体，影响情绪，影响心思。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的心思、生活中的压力不仅会影响灵性，也会对身体造成影响。有多少人同意我今天所说的？光坐在那里同意固然好，但我直截了当地说，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决定做出改变。如果你不做任何改变，那什么都改不了。你可以听信息，可以在圣经上划线，可以买一些 CD， 你可以等等，但是改变是唯一的办法。我要告诉你，我相信。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事，有些人也许有严重的疾病，你从医生那里听到一个很坏的消息，笼统的来说，如果这不适合你，那就不要接受。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能够在生活中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，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比现在的情况更好。阿们。好心情对你的属灵生命至关重要。心情不好就不想祷告，心情不好就不想帮助别人，心情不好脾气就会很差，同意吗？如果心情不好，就很难像成熟的基督徒那样行事为人。我认为教会在这方面的教导还不够，有时较少教导与生活有关的实用课程。我们需要有好的教义，这点非常重要，因为需要知道所信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相信，但不需要每周每周每周每周都教导这方面。我们还需要知道如何生活，需要知道如何生活，请注意听，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活出一个让别人也羡慕的生命。你不必向所有的人传福音，只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。你可以去教会聚会，在汽车上贴宗教贴纸，在脖子上挂十字架项链，把耶稣像刺在身上。随便你怎么做。我非常喜欢圣经中的一个故事，圣经上提到耶稣饿了，他看见远方有一棵无花果树，上面长了叶子。他上前去想要摘来吃，但树上没有果子，于是耶稣咒诅那棵树。我以前觉得那棵树很可怜，心里想，那棵树没结果子又不是他的错。但在增订版圣经上有一个批注说，无花果树长出叶子之后，就应该会结出果子。很多基督徒都有叶子，但没有果子。他们的汽车上有贴纸，也都去教会。 他们可能还携带圣经去上班，让自己看起来很属灵。午餐时跟别人分开坐，自己读圣经。这只会让人们更不想要服侍神，因为他们认为你不能做有趣的事，甚至不能微笑。我们需要表现得很正常，不是看起来正常，要像一个正常的罪人，因为我们是人。我们越快乐，就会有越多的人想要我们的信仰。阿们。我们越友善，就会有越多的人想要我们的信仰。我们越帮助别人，就越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别人就会好奇。而当我们开始与仇敌为友时，不得了，我们就会进入更大的挑战。想象一下，办公室有一个人对待你非常恶劣，而你是一位有爱心的基督徒，不计任何代价，一心只想要服侍神。你听说他的汽车坏了，引擎出了问题，需要花6个星期修理。他得搭巴士上班，还要转3趟才能到公司。你就对这位一直对你不友善的人说，我很乐意去你家接你上下班，即使非常不顺路。如果这样做，就会让魔鬼非常不开心。我告诉你，罗马书12章21节是圣经中既简单又重要的经文，请注意听，我们要以善胜恶。你若看见某个你本该去爱的人，虽然已经有3年没打电话给他了。我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，我一直很忙。不对，你只是不想打给他。让你得自由的唯一方式是对自己诚实。你不能透过自欺欺人和找理由来得到自由。阿们。要拿出些行动来。我刚开始健身时，求主怜悯。我去参加一个健身计划，我先去健身房学这套动作，然后回家做6个星期后再回去做另一套动作。但我误会了，他们说明的也不太清楚，他们其实给了我2套动作，我本来应该今天做这套，隔天做另一套。但我不知道是这样，结果每天从头做到尾，做一次花了我1小时45分钟。我的身体非常酸痛，坐在马桶上祷告能够站起来。但感谢主，我大概健身17年了，但我先生戴夫已健身了60年。有男士说，他希望到戴夫这个年纪时能够拥有像他一样的体格，但戴夫不是靠许愿。我试着温和地跟你们说，诗篇6篇1到7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管教和惩罚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可怜我，恩待我，因为我软弱虚弱枯萎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。我的心我的肉体也大大的不安和忧虑， 耶和华啊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耶和华啊，求你转回搭救我的生命，求你以坚固的慈爱和怜悯拯救我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死人的地方有谁称谢你？注意听这一句，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，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而眼睛昏花。他说因为忧伤使得他的眼睛昏花。你最好从头到尾都保持快乐。诗篇32:3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我的骨头因终日哀哼而枯干。世上最棒的一件事就是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在生活中不要有隐藏的罪，不要藏在心里，要把它说出来，说出来，透过认罪说出来。把它说出来，它就不会逐渐轻视你了。我想我们忽略了雅各书上那节经文，要彼此认罪认错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我们不喜欢对别人说我的脾气不好，如果你能为我祷告，我会很感谢你。我们不想让人知道，要彼此认罪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，并且恢复关系，不要把事情藏在心里，秘密会让我们生病。